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一起来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好，今天教会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温和的神，温和的神。我们会从这个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还有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来探讨这样的一个温和的舌头。我们知道说这个舌头虽然是很小，但是呢，人说这个很小的石头呢，就好像一把剑一样，一把利剑可以刺透人心。我们所讲的话，常常会伤害到人。那么，而且按照这个雅各书也是这样说的，石头在百体中也是最小，但却能说大话。看了、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弟弟姐姐，不要轻看这个小石头，这个小石头能够做很大很大的事，可以做建设性的，也可以做破坏性的。我们要注意，圣经要我们的是一个温和的石头。那么我们就要问我们自己，什么是温和的石头？那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希望我们这个舌头算是一个温和，算是能够帮助，再能够建立人的一个舌头。到底什么是温和的舌头呢？如果我们看刚才的那个经文，那是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那边说到，你们的言语也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以知道怎样回答个人。那这保罗跟他们讲说，他这信徒的言语呢，必须要常常带着和气。那这个和气是什么来的呢？这和气是什么呢？那如果你看原文的话，这个和气啊，是 carry 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恩典，就是恩典的意思。那如果要直接的翻译呢，就是、说你的言语要常常带着恩典，就是有恩典的这个言语，或者说你的言语是蛮有恩慈。你这样的话呢，是常常是使人觉得很舒服的，是使人会使人觉得反感，会使人觉得刺耳的，就好像是这一边所说的，好像用盐调。那用盐调和，那如果要菜，如果你放入适合的这个盐的话，哇，那个道菜呢特别的好吃，少了一点或者多了一点呢，那味道就完完全全不同。那换句话说，我们讲的话必须要恰到好处，必须要恰到好处，使人听的时候实在感到这一句话好像一杯凉水进入我的口里，在对心里很有帮助。啊，这个不是说所谓的奉承人的意思，不是啊，乃是说你的话实在是很温柔，人家感觉说很愿意听你说讲，你的话不会刺到人家心，你的话不会说使人反感。不单单这样子，如果我们看看他的这个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那边，这边怎么讲呢？所以说呢，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好处。那这边讲到说叫人得好处啊，得好处，如果你看原文的话，也叫做 charis， 也叫做 charis， 是叫你所讲的话都要叫听的人得到恩典啊，都要叫人蒙恩啊。那换句话说，如果你要问什么是温和的这个舌头了，除了你所讲的话觉得让人觉得很舒服，讲得很适宜的话，而且要是听者呢得到益处的，你所讲的话一定要使他能够受到好处，这样子一句话呢，这样子的舌头呢才算是一个温和的舌头。任何超越这个范围的就不是。如果你是在用你的舌头要来毁谤人， 如果你用的石头来专门来攻击别人的话，你这个石头呢就不是温和，温和的这个石头呢实在是能够使人心感到实在得到安慰，能够使人心中觉得很舒服，很好，很好，他就能够得到蒙这个很大的这个恩典，跟这个人谈起话来，我在这个很容易，这个就是温和的时候，让我们来学习。那问题说，怎么样才能够培育这个温和的这时候？那这时候呢，不是一生来就是能够温和。我们知道，还没有进入之前，我们讲的话是怎么样，怎么读的，怎么有那种按理成章的那种时候，对不对？但是呢，信主之后，我们知道说不对了，这个不是我们应该有的这个说话的方式，我们必须要调一调我们讲话，因为我们是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来建立这个石头，这石头。好，所以呢，第一点，如何培育这个温和的石头呢？第一，要知道这个石头石头的这个重要性。那我好像刚才所说的，这石头不是一个小小的东西，虽然很小的，但是它却扮演着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角色。很多时候，你听到人家说还没有见到那个人呢，就听到不知道那个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声音。啊，你知道那个人来了，你就这样，到底你要提防他呢，还是你要欢迎他？你知道怎么做？你的舌头就是那么可爱，也是那么可怕，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要知道，你要好好的控制他，你好的控制他。那另外一点，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基督的这个见证。你跟我拥有这个舌头，我们这个舌头呢不再是属于自己，我们这个舌头还是属于主，必须要为主来使用。就好像在这个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这边怎么说呢？只要因你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当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啊，这告诉我们，我们的心中要有尊主基督为圣，基督一定要在你里面居所里。所以呢，如果有人问你心中盼望，那你为什么有这样的盼望？为什么你有这样的急了？你就要常常做好准备，用一个很温柔、很敬畏的心回答说：因为主的拯救，因为主的爱，因为主帮助我，这样子一种回答多么好。如果人家问你，哇，你为什么进来这么有喜乐？我说，是我啊，我呢常常出去看电视，或者常常出去玩耍，我常常跟朋友在一起，你没有把荣耀归给神，对不对？人家问你为什么你竟然有那么多的这个力量的释放，哼，是我自己常常运动啊，我常常睡得够啊。你说不想要说神或者主给你特别的恩典，让你能够很好的来释放，让你特别的恩典来跟随。所以呢，你要知道，如果要培育这个温和的这个舌头呢，你必须要知道你是主的见证，是基督的见证，你要用这个石头来见证主，来荣耀主。这舌头不再是属于你的，你要凡事都让这石头来高举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第三点，如果要培育这个温和的舌头呢，你要约束自己的舌头，就好像在这个箴言十章十九节上面说：“多言多语，难言有过，禁止嘴唇呢，是有智慧。” 那在这边呢，我要稍微讲一讲，当我讲禁止这个嘴唇的意思呢，不是说一句都不讲啊，把自己约束到不敢讲话，不是，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说，你应该讲你所要讲的，不应该讲的东西就不要讲。这个叫做禁止的时候。以前我有错误的观念，我会说这多言多语难免有过，所以不敢不随便发言，也是变成了业主很害臊，那是不好的这个啊，这个不好效果。这边的意思说，不应该讲话就不要讲，你要有业主，怎么业主呢？第一，你要注意你讲话这个动机，你要讲话就要讲话，你要讲这一句话的动机是什么？你要造就人呢、还是你要伤害？你要造就人呢、还是要挑拨离间？你要造就人呢、还是要使那个人受伤害？你要第一点要注意你的这个动机。当你这个动机正确之后呢，你必须要思考自己所讲的这个内容到底适合不适合。我要讲的东西我可以跟你讲，这一种这个这样的 一句话能够不能够从我的口出去。我们知道说话出去了就不能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千马都难追，对不对？不是驷马没有办法追，除非你去澄清澄清澄清，有时候可能也澄清，很多时候都很难澄清。所以那句话还没有出来之前，你必须要知道说这一句话我可以不可以讲。那如果不需要讲的话，就闭口不言。那而且有些讲的话，虽然我应该讲这个话，但是当我讲的时候，我能够讲到点到够了就行，不要再讲加多加一加出，免得事情的这个效果。而且还没有讲之前呢，你也要思考时间、地点、对象还有环境的这个适合性，不是任何一句话都可以在任何场合讲，不是任何一句话都可以跟每一个人讲，不是任何一句话呢都可以在任何这个时间讲，对不对？如果我们有经验的人就发现到我们必须要好好在这方面考虑。这个就叫做禁止嘴唇是有智慧，不是说不可以讲，在讲之前你多半的思考，多半的思想，到底这个话能够不能够使人得到帮助，到底这个话是否能够达到你要达到的这个效果。不怪的这个在这个雅各书三章2-2节那里说到，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呢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的，也能勒住自己的权势。哇，你就觉得哎，没有弄错啊，只要你能够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如果我们是讲的，我就发现，如果你能够控制你的这个小小的一个舌头的话，你这个嘴巴的话，你让你说讲的话都是很切切的话，啊，对你的整个身体的控制就达到了一个水平，就达到了某一个层次，已经很熟练了。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控制其他的东西，我们可以不要吃东西，我们可以不要做一些东西，但还要讲话的时候呢，随随便便的讲，有时候我们会讲什么。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告诉我们自己，主啊，你帮助我，帮助我，叫我不要讲我不应该讲话，叫我讲应该讲的话， 叫我这什么时候应该讲什么话，哇，那个东西不容易，那个东西不容易。所以呢，这个养分在这边一定期间讲得对，你必须要能够认出这些。如果你能够学到认出这个口，你就是一个完全，你一个成熟，一个能够掌控自己的。就像在雅各书那边也说，人把那个嚼完了放在马嘴里，叫它顺服，就能够调动它的全身。船子虽然盛大，又被大风吹灭，只有小小的破就能随着涨破的意思转动，就是这个意思。好，你这个口，你能够掌控这个口，你能够就能够掌控你整个人，你就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讲话，什么时候可以讲。因为这个口是很容易的，一打开声音就出来了，就是这样。是你能够把它放出去，说很难放吗？这样，你真的是这样跟你讲，亲自，如果圣灵真的在，你做这样的场合叫你亲自，就好好的关注你的把你的口，把你的口，作为过一个好身体性别的这个生活，能够有一个温和的这个生活。那当然，我们讲到说，如何培育这个温和的舌头？除了以上我所讲的，要禁止舌头，要这个知道这个舌头的这个重要性，知道我们是舌头是归于主的，我们也要让神的话语来调整我们的这个思想的这个模式。那我们知道，我们心里面有什么东西，我们自然透过我们的言语，透过我们的舌头表达出来，这个是很。自然的东西，如果里面都是苦毒的东西，你就讲出来的东西就是说，如果里面都是嫉妒的话，你讲出的就是一个嫉妒的话；如果你里面都是自私的，你讲出的话就是什么？自私的话。如果你里面是温和的话，你讲出的话就是温和的，就是那么简单。因此呢，圣经怎么说呢？圣经的诗篇119篇这么说，139篇说，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神的话语一打开，你看神的话语，他就能够照亮使愚昧人的心思看清，让他看到自己的愚昧，并能得到。我们每一个人里面一定有一些愚昧之处，每一个人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所谓的盲点，是你看不到的。只有当神的话语来光照你的时候，你才发现了，这个地方我为什么没有注意呢？为什么我这么那地方这么可怕呢？好像说我们每一个心中呢都有一些黑暗的角落，那些黑暗的角落必须要用神的话语来光照。你里面有这个苦毒，你里面有这个嫉妒，你里面有这些自私的心，你让神的话语来光照，来照透的话，那么你心自然变光亮。那你讲的话呢，自然而然讲出一些照好听，一些能够造就人的话，不是一些伤害的，不是使能够影响别人，使人家也一样跟你变得那么消极的那一种话，不会的。所以呢，要用神的话语来帮助，多读神的话语。当然，如果要培育就温和的舌头呢，我们也是要祷告。在你还没有讲话之前，祷告神啊，我可以不可以讲这些话？我们要学习。特别有一些重要的话，你要祷告。神啊，我可以讲这些话。我常常回来说，我在还没有跟那些讲话之前，我说神啊，你教导我，知道怎么样讲，叫我能够讲清楚，讲的正确。因为我所讲的话跟你讲不一样。如果我讲错话，我带着不错的这个意思，对方就会误解，那影响就会。这么祷告，神呢就给你，是为当然你自己要思想， 怎么样？如果你不太熟悉的话，你甚至可以停下来。第一点的接触作用，第二点点什么？第三点点，这样子的话，这个时候就被控制了，是一个很被控制的，讲出温和的话。那么，这是神所喜悦的。那我们来在圣经里面，我们来看一个温和舌头的这个好例子。我们大家翻到《撒母耳记上》25章，《撒母耳记上》25章。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五章，我们如果找到了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五章，我们来看这个第二节啊，大家别怎么说呢？在马云有一个人，他的产业在亚米是大富户，富户有3000绵羊，1000山羊，他正在加密点羊毛。那人名叫拿巴，是加勒族的人，他的妻名叫亚比该，是聪明俊美的妇人。拿巴为人刚兵孝恶啊，所以这边讲到有一个大富户呢，他是很有钱的，但是圣经给他的定义是什么？他是一个刚兵啊，按照自己的意思，而且又很孝恶。哦，所以大卫呢，在旷野听见喇叭剪羊毛啊。那第五节呢，大卫就打发10个妇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加密去见喇叭，提我的名问他安，要对那富户如此说：愿你们平安，愿你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现在我听说有人为你剪羊毛，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时候和我们在一起，我们没有欺负他们。”他们也没有未曾失落什么，可以问你的仆人，他们必告诉你。所以愿我的仆人在你眼前蒙恩，因为是在好日子来了，求你随手起点治理仆人，以你儿子大卫的仆人到了之后，将的话提大卫的名都告诉了拿巴，就住了口。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近来被你主人奔跑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食物和我未见羊毛人所来的肉，因为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啊，这边是讲到说，大卫，他的这个大卫现在在逃难啊，他逃避这个扫罗王。他在逃避的时候呢，他就在旷野，他就旷野呢，那旷野他就跟这些拿巴的这些牧羊的人住在一起，然后他就照顾这些拿巴的这些羊群。那现在呢，大卫呢要去，希望能够从他那边得到一些礼物，能够得到一些粮食。但是你看这个拿巴他怎么回答？大卫是谁呀？你想他不知道大卫吗？我相信他就是故意的不承认他，不尊敬他。耶西的儿子是谁呀？又加上你进来被你主人奔逃的仆人是谁？他把这个罪名归在这个什么大卫的身上。大卫不是因为背离他的主人，乃是他的主人就是扫罗王啊，要追杀他，并且基督的心来追杀他。所以你看他给他大卫的这个罪名是多么的重，而且到谁节我岂可将饮食而我剪羊毛人所宰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了。你最受伤害的是当人把你贬值，对不对？不承认你的存在，你那个人是谁的？哇！现在是心里面中很受伤。那这样子的这种，绝对不是一个从温和的一个舌头所讲的话，这是喇叭所讲的话，我们千万不要学。但是他的这个妻子亚比该， 他就说见证下来，这亚比该听到了妇人跟他讲说，哎，刚才有这个大卫的这个仆人来到你这边，但是这个喇叭不给他们东西，然后把他讲一些话，所以说在这个第十七节呢，怎么讲呢？所以你当重话看怎样行才好，不然祸患定要临到我主人和他全家，他定情凶暴，无人敢与他说话。哦，这个亚比该知道说，那好了，这些有话了。所以你看，十八节那里说，亚比该既往将200饼、2匹带酒、50收拾好的羊、5地羊烘好了的这个穗子啊，100葡萄饼、200白。毫无花火饼都活在驴上，然后呢就让他前去见那个大卫。你看第23节，亚比该见大卫，便急忙下鲁驴，在大卫面前碾伏于地跪拜。啊，让我们从他讲话，从他那怎么样的这个温和。第一点呢，不过在大卫的角度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先承认自己的错误，你看，求容地理这样的地点，更求你听地理的话，想听你慢慢听我，我主不要理这坏人喇叭，他的病情与他的名相似，他名叫喇叭，喇叭就是玩以玩的意思啊，他为人果然以玩了，但我主所打发的仆人并没有。亚比该他知道他必须要把真相讲出来，这个喇叭的的确确，这个以完了的的确确，他为人是以完啊，这个是他要把真相讲出来。然后第26节，我主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其流血的血流血的罪，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喇叭一样。他都是把这些的罪都归在了吧喇叭的身上，这也是他自己造成的了。好，第二题，如今求你将地里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人，很聪明的，他把送的礼物呢能够祭掉那个叫愤怒，这个能够止境和愤怒，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那第28节话，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耶和华必为我借，耶和华必为我主借你坚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身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你发现他把这个尊敬这个大卫，那这个大卫这个其实将来会大成就的。好，而且这大卫查不出他什么过错来，不是他有什么悖逆的罪，不是没有罪的。哇，你听到人家开始赞赏你，哇，你这个人实在是很好，你将来很有作为，你心里感到很舒服。然后第29节，虽然有人起来追逼你，寻诉你的罪名，你的罪名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护，如同如包裹包去一样，你仇敌的地名耶和华必抛弃，如同基甸呢衰神一样。看到说这个大卫的的确确是蒙神所保护的一个人。然后呢，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到手应许你的话，赐回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知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愧。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手，求你纪念最后呢，也说这个饶恕我们，这个原因。如果你饶恕了以后呢，你就会心里头因着你做了犯了这个罪呢，他心里有愧，他心里感到很内疚。这样讲的话，这大卫是对啊。如果我现在刀就把他们全部的男子给杀掉了，虽然我现在这样做，但是呢，以后可能以后很有理由，很有理由。这个亚比该就是那么样，很会把这个用这个话呢，把这个愤怒呢给化解掉。不然的话，当天 跟拿巴的家所有的男丁啊都要被杀了。这就是温和的时候所能够管住，能够把那火呢给熄灭，把愤怒给止息掉，给仇恨给化解掉。啊，这是我们要有的这个所存有的这个时候，常常温柔的。你到这边，在这个圣经说，这个温柔的舌头啊，能够什么？能够折断这个骨头啊，能够把骨头折断的，这么厉害，就是在这边你可以看到。那么最后呢，我们要看什么不是温和的舌头，什么不是温和的舌头？第一个，在愤怒之下所说的气话，那不是温和的舌头。我说在生气的时候，我永远不要跟你在一起了。在生气的时候，我永远不要跟你讲话了。啊，这种话呢，不是温柔，不要被这样的一个声音来影响你跟其他人的关系。那另外一个不是温柔的声音是故意当人自尊的话，或者贬值人的话。如果你讲就是没有出息，这个人没有用的，这个人做不了大事的，这种话伤不伤人的这个自尊？伤。比如说我们一不小心跟你讲同种话，求生你也没有，叫我们不要伤人的自尊。我们总是要建立人的自尊，总是要建立人。当然我们要建立在神的话语上，不要把它抬高，抬高到一个地方，好像比神更加高，那也不对。但是绝对不要伤害，特别是内心，人的内心伤害就很难平静。那么，当然，搬弄是非的话，说长道短的话，也不是一个问题。好，变成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这一种。有时候听男生的你很喜欢听，但是这种话不是一种温柔，这种是一种要破坏性，这种是要所谓的破坏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的状况。那么应该责备的时候呢，不责备啊，应该责备的不责备。比如说哦，我一个温柔的这个啊，我不应该骂人。耶稣有没有骂人啊？有没有责备人？有，当那些法利赛人他们有那种假冒伪善的行为的时候，他就只说你这些人有祸了，你们这样子粉刷的这些坟墓那样，哦，你们这些人是有祸了。耶稣就是应该责备的时候就责备。当我们看到一个地方，我们应该责备。责备的按照神的话语来责备，这也是一种温柔的这个时候应有的选择。那最后呢，什么不是一个温柔的时候呢？是有话就讲，以为有话就讲，你讲到什么东西你就讲，你又讲的时候那个内容、那个表达的方式、那个地点、那个对象适合不适合？啊，不要以为说啊，我这个很坦白的人，我一个很直率的人，我也不想到什么东西，我就讲出来。啊，当然有时候讲的还不错，很多时候，啊，在不是很长的、不是很内容，一说讲的话呢，很多时候都会造成不能够使人得到帮助的。啊，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要注意，我们要思考，要做思想，那么我再说出来。被神帮助，但愿我们像这个箴言25:11那边说到，一句话说的恶一样，就如金苹果在灵王之里。哇，我们希望我们讲的话都是那样，像一句话讲的很好，好像金苹果在灵王之里，那是多么好的一个所谓的一幅画。那么让我们的话能够帮助每一个听到，让每一个听到人心中都感受到主的这个恩典 助人，看助人怎么样，不要让你说这样的话使到人家都反感，让人家说你这个人到底是谁做的。我们每讲一句话都必须要把你做基督，有基督的那种形象，像基督那样跟众人讲那种恩慈的话，使人能够蒙福。我们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求你这些话说，我们知道你给赐给我们这个神后，主要是为了要造就人，是为了要帮助人，是为了要使人得益处。主啊，很多时候我们不小心让这个这样的一个有益的那个器官呢被滥用了，也就使你的名受损，也就使人受伤，也就使人跌倒。我们求神自己施恩帮助，叫我们更加谨慎我们这个小小的生命，因为知道我们所讲的每一句甜言蜜语，主啊，在审判那一日，你必定会审判我们，要我们交账。主啊，叫我们要谨慎，叫我们谨慎我们这个舌头，让这舌头常常能够成为容神一人的这个舌头。我们将交托祷告奉耶稣。